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神给我一个机会来跟你们分享神的话。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里面来敬拜你。主啊，在这个时候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叫我们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们的神。求你高牧我的口，就能够有力量来清楚地分享你的话，就讲的听的都同感一领。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在纽约上周有一间很著名的大学，可能你们都听过，叫 Cornell University。两年前，感谢主，靠着他的恩典，我的大女儿能够考进去。那这个学校，这个它的校园非常美丽，有山有水，也有一些大桥，好像这一些把这个学校连在一起。但是呢，这些大桥也是同一个地方有一些学生他们跳桥自杀，特别是在今年这个学年里面有六位学生他们跳桥自杀。在今年的三月份，在同一个礼拜里面前后两天有两位学生也这样做。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学生他们的父母是多么的悲哀，他们把这个孩子们从小培养起来，希望他们成为未来的精英。那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什么困难，这些学生就一时想不开要自杀。那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也可能经历到很大的这个压力，特别是在这个经济方面。我们也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很多一些人受到这个忧郁症。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我相信我们在今天这个生活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热情的来为主而活。可能我们有人会问，真的是可以吗？我们在今天这个生活里面还是可以为主热情的而活吗？那今天我们来思考的这段经文是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一节到十八节。我相信你们对这段经文也是很熟。以利亚是神所重用的一位先知，在十八章里面刚刚提到他一个人在加密山上战胜了几百位巴黎的先知。但是呢，在这里十九章也记载他怎么样从一个侍奉的高峰跌到深渊里面，这是可能的吗？原来呢，以利亚他因着王后这个耶洗别对他讲的一句恐吓的话，他都起来逃命，从北国以色列逃到这个南国犹大的别示巴。他还在这个旷野里面走了一天，来到一个禾藤树下来向神求死。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这位伟大的以利亚，他怎么会落到一个这样的境况里面呢？他本来是怕死，为了怕死的缘故起来逃命，那为什么现在他会向神求死呢？原来是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在工作上面，以利亚觉得 他不要做下去了，他对自己非常的失望，觉得自己没有用。他起初呢是很热心的来服侍神，他以为可以为神做大事，但是呢因着这个耶洗别的恐吓，他以为自己已经失败了，所以呢他对神说，耶和华啊，我已经够了，我放弃了，我不要再做下去，再做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还有呢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灵性上面，以利亚他已经跌到深渊里面了。他以前是靠着信心每一天度日，但是呢现在他是靠着他的眼见，他的眼目不再在神的身上，他的眼目是受这个环境所影响的。所以在第三节说，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以利亚受环境所影响。另外第三个原因就是他有体力，他的体力受影响，因为当时他从这个北国逃到这个别示巴，走了80英里，还在这个旷野里面走了一天，他是很累的，很渴的，肚子很饿的，怪不得他要求死。那以利亚他当时遇到这三个困难，可能在我们今天这个生活里面也会出现的，或者是我们的工作压力很大，我们觉得不能坚持下去了，或者是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失去了以前这个热情，我们不想再做下去，或者是我们的婚姻出了一些问题，我们觉得不能再忍受下去，或者是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体很软弱，我们觉得啊，人生很苦，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再活下去。那虽然以利亚向神祷告求死，但是我们感谢神，神没有听以利亚的祷告，反而带领以利亚出死入生。巴不得我们今天当我们来思考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里面是很容易表明出来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来看看神在以利亚有三方面奇妙的作为。首先以利亚他经历到神的供应，神的供应可以满足我们在生活上面的需要，特别是在我们的身体方面的需要。我们看到神他很清楚的知道以利亚当时的光景是怎么样的，神要为以利亚重建他的体力，因为以利亚当时实在是身体方面很软弱。我们的神他真是很看重他的工人，过于看重他的事工。神为以利亚预备各方面的需要，他的供应是有两方面的。首先他的供应是从自然界有的，以利亚他在这个旷野里面走了一天，他被这个太阳晒得很厉害，他很累，他很口渴，但是呢还好他看到一棵罗藤树，他可以在这个罗藤树下面休息。那我们在人看来啊，这个罗藤树很平凡，没有什么特别啊，随处都有的， 但是其实呢，神早已经为以利亚的身体预备这个罗藤树，叫他能够在树上面来睡觉，重新得力。那如果没有这个罗藤树，可能哪一天这个以利亚就不能睡觉了，那可能他就被太阳晒死了。我们感谢神，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因为他必有预备的。我们的神他顾念我们，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的供应是理所当然的，好像这棵罗藤树，我们不要轻看它，因为这棵罗藤树就给以利亚能够好好的睡觉，这个就是神的恩典。还有神的供应呢，也是可以从这个超自然界的。这个在这个旷野里面呢，我们看到以利亚睡了一段时间，忽然之间有一位天使来派醒他，说起来吃吧。当以利亚他一睁开他的眼睛，他就看到一瓶水和一些饼。我们想到这个天使真是很有爱心，很有智慧，他把这些东西放在以利亚的头旁边，不但方便这个以利亚去拿，还有呢，吸引以利亚求生的这个意念，叫他愿意起来吃喝。那以利亚他不但看到这个水跟饼，他也看到神无条件的爱。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以利亚以前在这个基利西旁边经历到神奇妙的供应，但是呢，今天他一无所用，他还要向神求食，然而他还能够经历到神的爱，神还是这样爱他，还是供应他所需要的。所以以利亚看到神奇妙的爱，甚至神差遣一位天使来服侍他，所以以利亚确实是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不但如此啊，以利亚在睡了一段时间以后，天使还给他第二次的睡眠，然后再一次来派醒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感谢神，神不但知道以利亚现在的需要，神的供应还能够足够这个以利亚以后的一段路。所以呢，当这个以利亚他睡够了，当他吃够了，喝够了，当以利亚的体力恢复健康了，他就起来走了四十昼夜，终于来到这个何烈山。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供应是何等的奇妙。一方面我们可以信靠这位神，正如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提醒我们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神都会加给你们的。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得到神丰富的供应，我们应该是要常常感恩。不但如此，我们也应该看看我们四周围，可能有一些人落在一些困境里面，可能他们在经济上面有缺乏，可能有人身体软弱， 但是我们是否愿意被神差派，好像这位天使一样来服侍以利亚？我们是否愿意来关怀别人的心灵呢？我们是否愿意来供应别人的需要呢？我们的神还有第二方面奇妙的作为，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可以满足我们在心灵上面的需要。神不但供应以利亚体力方面的需要，他也让这个以利亚在灵里面经历到神的同在。这样子，当以利亚他的身体恢复健康以后，他不再要求死了，他还要活下去。但是呢，以利亚活下去是为了自己的，他不要为主而活，因为以利亚他已经失去了从前侍奉神的那样的热心，所以以利亚他现在已经放弃了他做先知的这个责任，他要提早退休。我们怎么样知道呢？在这个第七节，我们看到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以利亚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那一个比较清楚准确的翻译就是，你起来吃吧，因为你要走的路甚远。那为什么以利亚会到这个何烈山呢去呢？到底是神的旨意还是他自己的心意呢？那让我们来先看看何烈山到底是在哪里呢？在这个地图里面，我们看到何烈山就是在极南部，就是其实呢就是这个西南山，就是以前摩西跟神谈话的这个圣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当他起初要逃命的时候，他是要定义跑到这个南边的这个何烈山，就是这个西乃山这个地方。他以为呢靠着自己的力量他可以逃得很远很远，他以为越远他就越安全，所以以利亚他一早就定义要到这个何烈山哪边去。那怪不得当以利亚来到这个何烈山，他进到一个山洞里面，他就很安乐的来住在这个山洞里面。这个以利亚以他的这个山洞为他的避难所，他忘记了这个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所说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可见一个人当他的灵命低潮的时候，他会远离神，他会单靠自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已经离开神了，甚至他会以一个洞为他的避难所。那今天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是躲在他的山洞里面，不愿意来跟随神，不愿意来侍奉神，不愿意来做一个神的好管家。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从前爱主的心，可能是因为在过去的侍奉里面他受伤了。但是无论如何，他现在以为可以过一个安稳的生活，来教会敬拜就满足了。其实呢，他现在的光景就是好像当时以利亚在这个山洞里面这个属灵的光景一样。可是 神的旨意不是要以利亚到这个西乃山，这个西乃山哪边去，神的旨意绝对不是这样子。从神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以利亚并不是一个在逃亡的人，他是一个逃兵，好像这个约拿一样，他在逃离开这位神。其实呢，一个人当他有神的同在啊，比这个山洞更安全。我们可以想到大卫的生平啊，大卫的生平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因为有神与他同在，他就一直蒙神的保守。虽然如此，神还是让以利亚天行几路，让他走到这个何烈山去。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让他这样做呢？因为在这个何烈山上，神要重建以利亚的属灵的灵命，神要让以利亚学到一个属灵的功课，神要以利亚在两方面经历到他的同在。首先就是神的话语，以利亚在这个山洞里面他觉得很安稳，他不但没有感谢神保守他救他一命，他也没有求问神他应该走的下一步，反而是这位高高在上的这位神临在他面前与他交通。在我们这个经文里面第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呢？那很奇怪，神一句责备以利亚的话都没有讲，为什么神反而会问以利亚这个问题呢？难道神不了解以利亚他的心意吗？其实呢，神当然知道他的仆人一举一动，神要以利亚在这个时刻来思考一下，到底他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山洞里面是为了什么原因呢？神要以利亚去反省他现在的属灵光景是怎么样的。神要以利亚学会自己问自己，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我在这里做什么呢？同样的，有时候神也会容许我们在这个旷野里面走，甚至在旷野里面走40昼夜。那神没有离开我们，神一直的陪伴我们走。然后神要问我们一个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呢？这样子，神要我们看到我们离开神有多远，然后神再帮助我们回转过来。相反的，一个灵命成熟的人呢，他会常常自我来问，我在这里做什么呢？那比如说，每次当我们进到电脑的一个网站里面，我们应该问，我在这里做什么呢？又比如说，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也应该再问自己，到底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们是否以敬拜耶和华为我们最重要的事呢？还是我们是忙在这个服事呢？我们在神的殿里面到底有没有经历他的同在？我们看到以利亚，他不但没有回答神的这个问题，他反而控告神，埋怨神。他的回答表明他有两个缺点。他第一个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骄傲。以利亚他先后两次的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可见一方面以利亚他要表扬自己，觉得自己还是不错，他要表扬自己对主的热情。另外一方面他要控告以色列人他们的不忠。其实呢，我们看到啊，当时以利亚他自己在逃亡的时候他已经是不忠了。还有以利亚有另外一个缺点，就是他的无知。他以为呢，现在只剩下他一个先知。其实呢，后来神改正他，因为在十八节神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是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所以神让以利亚知道他的无知。那除了神的话语以外呢，神还用另外一个方法来令到以利亚经历到神的同在。在这个十一节里面，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神要以利亚离开他的安稳的山洞，他要以利亚再一次与神面对面的来亲近他，这样子以利亚他的灵命才能够复兴。耶和华本来他可以在这个烈风中，在这个地震里面，在这个烈火中出现的，但是呢他却没有这样做，他反而在微小的声音里面来表明自己。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让以利亚知道一件事，就是他的作为不但是可以在蛮有威严的这个烈风地震烈火中可以出现，神的作为还可以在一个微小的声音里面出现。神要以利亚知道一件事，就是他不要单看环境，他要知道这位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所以当以利亚听到那微小的声音，他就出外面来朝见这位神。那虽然以利亚他的眼目没有看到这位神，但是在这个山洞的门口他可以经历到这位神。所以这样看来啊，这位以利亚他的灵命的高峰不是在这个加密山这个山上，他的高峰是在这个何烈山的山洞口，因为在这个洞口他可以更认识这位神，更经历这位神。其实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属灵的高峰应该是还在前面的，所以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还要追求这位神，我们以后还可以更经历到这位神的同在。在这个十一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这句话不单是对以利亚说的，还是可以对我们每一个信徒说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我们以为啊，只有以利亚才能够经历神，其实呢，我们也一样可以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灵命复兴，我们就要走到这个山洞的外面，站在神面前来朝见他。那今天在我们的繁忙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经历神呢？除了读经祷告以外，我们还可以留心的去聆听微小的声音，可能是来自这位神的。我们要常常注意怎么样经历神， 在我们生活里面，这样子我们的灵命才会被建立起来。那我们的神还有第三方面奇妙的作为，就是他的使命。神的使命可以满足我们人生的这个需要的。那一个人如果没有身体健康，他就不能做工。一个人如果他的灵命很弱，他就不能侍奉神。那当这个以利亚他的灵命跟身体都恢复以后，神就差遣他去侍奉。在这个十五节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对以利亚说，你回去吧，你回去吧，这是神的一句命令。但是我们想到以前以利亚从北国逃到何烈山哪边，在路途上面神从来一直没有叫以利亚回去吧，回去吧，在人看来好像是浪费这个宝贵的光阴。那为什么现在神要叫以利亚回去呢？是因为时候到了，以利亚的体力他的灵力都已经健康了，所以神要他回去。神不但要以利亚回到本地去，神也要他回去本职。神要他继续的做以前这个先知的工作。不但如此，神也告诉以利亚前面要当走的路，神为他安排一切。这位神他从来没有因着以利亚的软弱废掉他，反而给以利亚三方面的恩典。首先，神给以利亚有这个使命感，神要以利亚去做一件新的事情，就是要高三个国家重要的人物。首先他要高这个外国的一个领袖，然后他要高本国的一个领袖，最后就是高神国的一个领袖。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他的新的使命会影响历史里面的很多事情。神为以利亚所安排的事工是有他的美意的，是有他的时间的。同样，我们不要轻看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使命。其实呢，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影响我们这一代，也会影响下一代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神给我们的使命。还有呢，神也给这个以利亚有参与感。神让以利亚知道他是为神同工的，他是与神同工的，不是神与他同工的。所以呢，不管是以利亚是以利沙，他们都是神的工人，是在同一个侍奉里面做队友的。所以这些同工们是应该一起彼此鼓励，彼此分担，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工人。所以以利亚呢，我们看到他以后真的学会这个功课，他跟以利沙有美好的配搭。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都是同工，我们都是神的管家，所以我们要一起来配合。还有神也给这个以利亚有安全感，神告诉以利亚让他知道他为自己留下7000人，这证明啊他一直在保守他的仆人们。所以现在以利亚呢，他不要再怕，因为这位神可以保护他的仆人们到底。那当耶和华吩咐完了以后， 以利亚他就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看十九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去，走去，先去这个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他。在节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预示是非常重要的。预示就表明以利亚再没有什么话可以讲，他愿意再一次来服侍神，来完成神的使命。我们要感谢神，神真的复兴这个以利亚，也让以利亚愿意来服侍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人生里面，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使命感呢？还是我们过一天顺一天呢？当我们面对这个生活里面不同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好像以利亚一样灰心丧志呢？其实呢，我们的人生是应该是多姿多彩的，因为我们的神给我们有不同的角色。无论我们是做夫妻的，做父母的，我们是工程师，或者是我们是老师，我们都有我们的角色。我们应该在我们的角色里面殷勤的为主而活，完成神给我们这个使命。因为我们看到这位神他怎么样带领以利亚出死入生，怎么样带领他走过这个死荫幽谷，他同样的可以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到底。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白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现在就是你我侍奉神最好的机会，我们要好好去侍奉，我们要趁着我们还有体力灵力的时候去侍奉这位神，来完成他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不要沮丧，我们要热情的来为主而活，因为我们的神他的供应可以满足我们的身体所需要的，神的同在可以帮助我们，叫我们灵命复兴起来，还有神的使命叫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从今时直到永远。
非常感谢夏传道给我们讲的这个呀，我们神，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我们呀，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必只要等候耶和华的，必从今得力。我们来唱这一首。